知道什么叫做心灵和诚实的敬拜。主，愿您更多的得着我们，好叫我们的祷告每一句话是因为你的帮助，是你引领我们，以至于你知道父神的心，父神也知道你的心，我们的祷告因着你并蒙神垂听。圣灵啊，真的引领我们，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，不仅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，让我们能够进到真理，让主你的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知道你的话语所说的，我们在你的里面，你会在我们的里面，若是我们在你的里面，你的话就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让我们深深的被你得着，我们想到这是你的话，我们心中就有极大的平安跟喜乐，我们想到这句话是出于你，我们心中就得到极大的能力，得到极大的安慰。所以我们若知道那句话是出于你，就我们现在挂一切的担忧都要离开。像当年你复活那天的晚上，你来到门徒面前就对他们说有平安，主啊，他们看见你他们就欢喜快乐。当他们在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，你对他们说平安，他们认识你，你就吩咐他们，父怎么差遣我，我也怎么差遣你们。哦，神啊，遇见你是在我们上最大的工作，主啊，遇见你也是我们最大的渴慕。圣灵，圣灵，亲爱的保卫师，你说你来要我们得着能力，好叫我们能够为主来做见证。是的，圣灵来叫我们得着能力，要得着，让我们得着个能够遇见神的能力，能够遇见坐在父神右边的那位三位体的第二位，给我们这样的能力。哦，好叫我们这个被造的能够与那个创造的能够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过去现在因为是将来永恒，我们都跟你连接在一起，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，是罪叫我们离开了你。当我们罪得赦，当我们在这圣灵里跟我们得力的时候，就我们就知道我们与你面对面，好像主耶稣你跟这父神永远没有分开，直到那个刹那，就是你在十字架上与神分开了。父啊，父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，不是别的原因，是因为你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你担当了我的罪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。如今今天我们能够因着你，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，蒙连续得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都是你这位为我死又为我复活的主。主啊，不仅让你为我所做一切，你更是说我不仅要做所有事情在你的身上，我更是乐意住在你的里面。哦，你不仅把我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你是以马内利，你是与我同在，与我们同在的神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求你继续的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，让我们不仅与你面对面，我们是在你的里面，你也在我们的里面。哦，好叫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保罗说，如今如今如今，今天活着不再是我，是基督你在我们里面活着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愿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 Amen， 感谢主。 OK， 我们再来看更多前书第十五章。OK， 我们再看最后的这四节经文，从55到58中文因为弄个小标题就把它分开了，其实这段经文呢应该是跟前面连在一起的。那时经上所记，后面一句话叫使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，这是一个。那是在这个以赛亚书第25章的第八节，后面这句话，使啊，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使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这句话是出于何西亚书，是出于何西亚书，应该是第九节吧，第九章，对不起，第九章的第十四节，第三章的第十四节， 第三章第十四节。所以呢，当时的这些的啊，你说老师啊、拉比啊，他们会讲一些的他们的领受，不过完以后，他们绝对不会离开圣经。那当时那时候的圣经就旧约了，所以他要让他知道。所以主耶稣讲很多东西也引用这个圣经，但引用圣经有两个用法，一个就是所谓很准确的 quote 旧约的圣经，有另外一个做法就很 freely 的所谓的 quote 旧约圣经。那有时候就 quote 一节或是一段，有时候就 quote 几段不同的经文，这个先知书啦，这个书就凑在一起。所以如果你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他讲好几句话都是旧约的，不过不是同一个地方出来。那就是这个作者，对我来讲，这个作者他真是明白神的心意，而且他知道神对这世代的心意是什么。所以他不只是所谓的，我常这样的说了，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照着这个声音次序来，这从一个角度来讲，这是喂养，喂养就是按部就班。另外一个就是及时的这个所谓的啊，当的需要一些的经文出来。比如周牧师在带着这个为主啊这个等候一个钟头啊这个等等，Dennis 牧师也是每次一节经文，他用不同的经文，那是即使。那但是呢在一个讲员当中，如果你这个周末是整个有六堂聚会，可能在你的思想里有一套，所以呢这个思想借着六段的不同的经文，或是六个不同的时段啊，把这个心理讲得清楚，讲得完整，基本上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你可以说这个是从这个54节的后面一句话，那时经上所记的，基本上一直到58节呢，是你可以放在一起。OK， 我们就从这边来读了这个55节到58节，我们现在读一遍。
使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使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使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。
OK， 这边讲到前面讲那个死啊，这边说这前面的第54节，这必朽的就既变成不朽坏，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，就我们这个就变成不死的。那是经上所记的，死就被圣吞灭的话就应验。用这句话，死被这个圣被得胜吞灭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死还在那里，但是是有个的力量胜过这个死，所以死还在那里。我常用这句话，有一天呢，新天这个整个的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撒旦就全部见了吗？从某角度还在，还没有伊甸园的时候，或是这样说了，伊甸园的时候。撒旦在不在？这个跟神的创造回来那个，不是因为神没有办法，所以弄个撒旦管不了，也不是神故意弄个撒旦，是神因为爱的缘故，给所有被造的都有一个，但是撒旦是天使啊，所以是在被造当中很高的。那当然人也是在被造里面很高，甚至主耶这个圣经里面已经预言了后面的我们这些比这个天使更高。所以你看到一些经文这样的说，为什么？因为是跟到后面我们接受了主的救恩的时候，不仅是被造，包括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，所以一切包括天使。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亚当夏娃不明白的，就读到以弗所说，有一样东西是天使不明白，就是什么叫做神的爱。所以以弗所那边讲到，我们啊讲了，天使在观看教会，看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很重要功课，就是让天使来观看。所以一个解经家说，教会是天使的神学院，因为天使没有上过神学院，学什么？学一样事情， 为什么神这么大能的神居然为欧永亮这么坏一个罪人花这么多功夫，最后还付上全然的代价，他的儿子为他死。你可以明白这件事情吗？你可以解释这件事情吗？这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为人人死的有，为义人死的有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显明了。这很重要一件事情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这些在座的每一位，当你蒙恩得救的时候，当你罪得赦免，当你恢复了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就神创造你心的时候，这是神一个工作。不过没有停在再多一个工作，这个工作什么？让你得着一个神儿女的名分，好像主耶稣从某个角度来讲，当时他是神啊，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，但是主耶稣有个身份，借着道成肉身，借着我们相信他，我们也得到一个叫做神儿女的身份。所以当我们讲到 Son of God 的时候，大写 S Son of God， 这是单单对主耶稣说，我们是小写 Sons and Daughters of God， 我们是小写。你从保罗的罗马书里面说，神主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，那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得这个得着儿子的名分，这个中文是翻成这样，不过基本上那个字的观念，确实这个字的观念啊，就是我们是神所收养的，用当时罗马的人观念，这个 spirit of adoption， 或许说这个我们就一个叫我们得到一个叫做 sonship， 就得到一个儿子的名分。在当时，如果我是仆人，我是个奴仆，不过我的主人说今天你不在做，我收你为义子，基本上讲完这句话，我得到一个身份地位是跟他亲生的孩子是一模一样，虽然那孩子还是他亲生的，我不过是被他收养。神把我们恢复到一个更高的程度，不仅是恢复了没有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那个的身份，那个的目的，而且超过一切被造的，到个程度什么？除了我们不是神的儿子以外，就是我们不是神的独生的爱子以外，基本上我们到了一个神，所以叫做我们与王子同坐，神把我们从无里分队得摆出来。这样的一个身份之所以，其实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前也不错了，对不对？整个都在享受就神的创造。不过这时候有一个这么样一个身份，这个身份有一个特征跟亚当夏娃跟不一样。亚当夏娃这个生命是会犯罪，如果他选择的话，他神没有要犯罪哦，神没有逼迫，甚至神没有试探他哦，不要说因为神故意弄个果树啊，就是试探他，没有，神只是要这个神提醒他，你需要了解，你需要 trust and obey， 你需要信靠。为什么提醒他一件事情？因为我是创造神，你不是创造神。一个被造的，几时离开那个创造的？基本上他人生失去方向，失去目的，他进到一个极大的所谓的困难的里面，当然包括一个结局，这个叫，所以从属灵角这个叫死，换句话他跟神的关系，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他的肉身有一天也死了。什么意思？他已经他的整个与神的关系已经断绝了，至于他整个的行事为人跟一个没有神的人，就跟着他，一说他自己过他自己日子，他已经离开了神的创造的这个目的，所以从一个角度他的生活也是死的。 OK， 来到这边讲，所以神恢复我们所有，最后还有一个东西，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？亚当夏娃会犯罪而且会死，不仅灵魂死了，而且最后肉身也死，因为他那个整个肉身已经不能够被神来用了，生活也死，意思说他的这个生命啊，不能够再做神创造他的目的，因为他自己走自己路玩玩，那最后又被这个黑暗诠释起来。但是一个基督徒的不一样是在这里，是刚好 reverse， 一个基督徒当信耶稣，他的灵就活过来，他就开始爱主服侍主。不过我相信你绝对会同意我这样的说，让你爱主服侍主，你愿意更多的爱主，你做不来，因为你的力量有限， 你愿意更多的承担神给你的托付，你觉得做不来，你有罪了。而且一年比一年更加的做不来。神说 OK， 那没办法了，就这样子就完了，就算了。 OK， 你烧完就好了，以后呢我就你时候那灵魂就上天堂，那边就这个叫做一个啊飘，就飘来飘去。没有，神说先你的灵要活过来，底下我要整个身体要活过来，因为你现在在地上的日子靠着我，也为了我，已经在服侍我，而且服侍真忠心。主服侍真是应许说，圣经讲很多叫做仆人，圣经很喜欢用叫做管家，全然尽忠。到最后说神说，所以这个叫 reward， 不是因为你在地上我做的比弟兄多一点，所以我带的冠冕这个比较大一点，没有这样。就是当你在这样忠心的时候，神会把更多的事，更大的事，一说神更加能够信得过你，神更加的乐意把资源放在身上，好叫你能够做更多的事。所以真的周牧师讲句话是名言了，你做个基督师没完没了的，千万不要想退休。有一位牧师跟他说，周牧师神跟那个牧师说，神跟他说他要活120，所以他对着周牧师说你要活120。还好他没对着我说。不可思议啊，这120那怎么办。我们的老弟兄他跟我说他98，真的很服他。你看他身体是软弱的，没有错，年纪大，不过你发现他脑子很清楚，真脑子就这样子。肉体虽然会朽坏，我们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一个一个保。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是的，神说你软弱软弱，那所以保罗用这句话，我喜欢夸的软弱，好叫神的刚强起来。其实你基本上现在你信主以后，你爱主，你追求，你学习圣女服，你已经进到一个，坦白说你已经进到一个复活的里面，只是一个过程，好像一个毛虫变蝴蝶还是有个过程的，先弄个蛹啊，那个茧啊什么东西的，是一个过程。所以在那边有很多不方便，有很多不敢，以前的这样啊，以前毛虫也不怎么样了啊，现在还把我关在一个茧。我有一天你会觉得，但是到时候到的时候，你这个出来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毛虫。其实我把刚刚读的这句话把它反过来讲次序，所以保罗用句话，在主你的劳苦是不会成为突然。不要走那时候的，哎呀，反正身体有些没有用了，我们就纵欲主义，反正吃喝玩乐嘛，现在不吃，在天上有的吃没吃，我也搞不清楚。或许到禁欲主义，那今天我们就不要动，我怕被人家。有一阵子我常去一个有堂跟我，那他们有很大的改变，现在我还是去。有一天呢，这个有堂的负责这个牧师告诉我，打电话跟我讲一件，哎，牧师，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啊，因为我问了教会家这个情形怎么样，那是好多年，十几年前。他说，牧师，你要知道，我们晚上祷告会的时候啊，有一个的老会友这样的说，神啊，求你怜我们的教会，因为我们教会快要变成灵粮堂。因为他们非常非常追求，他们非常非常讲究圣，因为他们觉得外邦人进到教堂里面都是沾染，特别是老会友，他会走中心的几十年，他看到他所过去走过来的爱的教会慢慢慢，但是我需要提醒他们，教会不是只是爱追求爱主，教会是应该产生影响力。 anyway，所以多做主工啊，劳苦多做主工，这是今天，因为不会成为突然。从另外一句话，将来你会得到奖赏，奖赏再说，不是因为你好像你多做点，神就给你多一点。一说好了，是表示说你所做的，神给你5000的，已经赚了5000，你能够做5000，因为是神先给你5000。换句话，你做的不会成为突然，就是这句话意思，不会突然。 所以有时候你觉得我这样 有用吗？我这样摆上有用吗？千万不要再来一个，人家知道吗？我这样给了这么多，我就怕人家不知道吗？怕人家不夸口，怕人家不肯定吗？我告诉你，从法利赛人的角度来讲，当你这样的做，还想到别人有没有看到你祷告啊？有没有说这些法？登山宝兄们讲到，你坐在人的面前，你该有的奖赏已经有了。这个奖赏是什么？人的称赞呢、啊？哇，这个欧弟兄不得了，一天在教会，哦，欧弟兄不得了。我主耶稣讲很清楚的话，你得了人的奖赏，你就失去了我的奖赏。所以保罗用这句话，我不可以跟彼得一样啊，可以娶太太啊，或者有个家嘛，还有收你们的奉献嘛。但保罗说，为了我能够传福音有果效，我这个都不做。你觉得这人这么？他已经做传道人就不简单了，已经失去很多，他还比传道人还传道人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你觉得他是傻瓜吗？他知道有一件事情，他只要专心，他只要靠得住神要他做的，所以他真能够讲句话，还真的没几个人像他这样讲。使徒他像他讲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完，当打仗了。有时候我也想想，想远一点，如果万一我走的时候主还没来，要写些什么东西？我觉得那句话真是，刚跑的路，刚打仗，如今有，所以我去领奖去了。所以你要给我们不是来个什么追思啊，什么安息啊？安息说好了累了，以后就不要做了，以后我要做更多事。也不要追思，好像不肯让我走，我要去领奖去。领什么奖？就主那句话，你是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，进来。然后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如果再去看 OK， 那些不忠心的，那一千两就要拿款，就给这五千两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很有意思。昨天我真很累，从早上看到我开会，开完一个又一个，一天，我本来要准备写一些东西，一个字都没写，书也打开了，什么都打开，一个字没写。那他说这么累，睡起来应该很容易睡，我一倒下就睡，不过问题是很难睡，好像那个机器不会停，好像开车一样，你以为车停在路边，没有想到它引擎还在动。不过我想呢，有时候说神啊，你怜悯我一点好不好？让我入睡。不过总是用这句话，我的恩典够你用。你爱我比这更多吗？你爱我比这更深吗？蹦了一句话，我的恩典够你所用。这边讲到你们在主面的劳苦，这是两件事情。基本上讲到劳苦重担的话，劳苦呀，基本上这是。最简单的时候就累到你已经对很就是没有劲了，就是你的力气都用光了，所以劳苦不是只说忙一阵子，用到力气都用光了。力气用光这个坏处，如果从人的角度，就你什么都不想做。像礼拜天我去一个教会讲到，我还他们准备便当了什么，我说更不肯吃得下，不还是要吃两口了，因为这样不好意思，我把所以刚好他有别的东西了，我就把两个便当把它推在一边，我只要吃一点就好。你怎么有胃口吃呢？这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在国外啊，如果是讲完之后啊，中午要吃，哦不不，先让我回去，下午再讲，睡觉，睡完以后再，然后你们去玩，玩完以后呢，我去洗个澡，我就再休息，可能这时候不用睡了，再休息，等到你们吃饭的时候找我去，游山玩水我也没兴趣。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可能每个人 lifestyle 不一样，千万不要以为我比较属灵，我没有任何一点这样的意思。不过对我来讲，我有我喜欢的，有我看重的，那其他的就让他去。OK， 这是讲了最后一节，所以那是一个很重要。所以啊，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要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。意思说，你过去是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。 你过去爱主，现在还是爱主，不要因为环境缘故让你好像慢慢就好像在消沉了，慢慢就退后了，不要这样。那补了一句，因为这个教会每个教会每个基督徒这样啊，一信主都很热心啊，都很多参与啊。那但是慢慢可能是因为世界的残累，哇，慢慢世界时代，或许甚至加上当时的教会的逼迫啊，这个所谓的这个引诱啊，逼迫了、啊、这个要，所以慢慢算了，我就退回来。这时候保罗一定要提醒这个事情，所以就带出另外一个很重要问题。很多人十个牧师碰到都问我，牧师怎么激励弟兄姊妹，让他们更加的爱主？那当然我要讲清楚，什么叫更加爱？他想了一下，想哦，多来教会聚会啊，不要这个不来哦，要奉献啊哦，然后呢，这个读经的进度要跟着来啊哦，哪一个祷告会一定来参加？叫我说要挑望他们，要他们多爱主，多爱主意思就多参加这些事情，对不对？我怎么说错？叫我们来参加祷告会错吗？当然不会错，但是这叫爱主嘛。可我们要想的深一点，你可能进食了三天跑到公司去，还是跟人家吵架，还是做一些不合道理的事情，是这样吗？我们可以说主多么爱我，多么爱，真的你觉得主真爱你吗？那如果说为什么这么计较？没，所以军政的牧师讲的礼拜天就讲了，我觉得这一年他比我厉害，这么年轻就知道这个道，我要搞好久才知道，成熟是不计较，成熟是给。当然这些年我也讲这个事情了，属不属是在于肯不肯给，没有神没有那个灵不活都是为自己，所以都要要啊，都要得。所以什么叫贪心？什么叫罪？罪的就自我表现，什么表现叫贪心呢、啊、那贪心贪不到的不合法的，这就来个拜偶像了、啊。所以因为我的力量贪不来，所以我需要一个另外一个力量来帮助我、啊。这搞就是这些东西。所以讲偶像啊，什么拜偶像，你说跟我说我从来没有拜偶像。不，其实可能那个偶像更麻烦，那个偶像是你自己，那更麻烦。那你又不认识，又不认为这是你的偶像，这就很麻烦。所以呢，回到这个地方来，这个时候你要悟，这个时候不可动摇。然后讲的保罗就点出来，当然这个所谓的坚固不可摇动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那保罗这次特别讲一件事情，这边就是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。当然你要问了，主工是哪几样？来聚会吗？我相信包括这个，但只有这个吗？也不一定。所以然后呢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周围是不会成为土壤，这是这一点我要交代一下。那完以后我们回到这边跟五十四节里面来的，就死这件事情。这边说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OK， 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坦白说，你需要多读几遍，甚至可能需要从不同语文的角度来看看到底保罗在讲什么。你都懂，起码我都懂，但是你要把有个 logic 出来，确实是需要点思考。感谢神，是我。所以第二个我要跟他谈的，死的毒钩或者死的权势。为什么那个死追着一个人不放过？是因为那个人是在罪中，在罪中。警察为什么追着你？因为你错了。管你，每天看新闻都看警察在追人，不是开车了，不是醉酒了，不是什么啊，或者不照规矩，那个警察就追，他看着警察开得更快，然后就噼啪就撞了一大堆。为什么？好像一个毒钩，毒钩有两个，毒钩好像一个鱼钩一样，这是一个，不过中文比较用的。另外就好像那个的刺，可以讲刺，好像那个毒的蜜蜂，那个蜂啊，不叫蜜蜂，黄蜂刺，刺一下以后，很慢慢这个人就瘫痪了，慢慢这个人就中毒。如果没有救，没有好好去救了，就死。钩的话，最先勾住他不会死的，勾住就让那人勾着。只要久了以后，那条鱼慢慢不能够过他自己的生活，最后你又把它拉出来，就是你把它养在水里面了，就那久了以后，因为它整个已经在你的钩的限制底下，所以它就死掉。 他的所谓的这时候死不是马上死，不过他真的发现这个鱼的生命迟早，那当然他的生活受到影响，或是受生活就最明显。为什么这个死追的每一个人？是因为每个人有罪。再回到警察，警察抓住你，先生呢、啊？你刚刚这个，我说警察先生什么事？他说你违规了。我说违什么规？他就说你刚红灯不应该转，你为什么转？没有车我就转了、啊。我或是说我自己做个判断，应该没有不会出意外，我就转。警察就跟你说你怎么想是你的事，我是照着法律来执行这个事情。所以带出点，谁给这个警察来执法？是因为律法。所以每个国家律法，我们在美国开车，如果红灯的时候是可以向右转的，只要你看清楚了没有，你就可以向右转，但最边呢，你不能够一直转个大弯，你要在最边转。台湾是不行转的，台湾呢不能不要说左了，连右都不可以转。那当时你不能说我在美国开车习惯右转，那你就说那就回美国好了。所以律法，这个人如果说警察好像一个钩一样钩住你，那凭什么他有这个权利钩住你？因为他是照着法律来做，你唯一能够做的话就是在法律的这个底下来申诉，我没有这样没有这样。不很明显的，你真犯法了以后你申诉也没有用，所以法官就一定要判欧永亮这个人是有罪的。第一个结果是，今天我们有这么还没有信主一些或是岛外，我们有这么糟糕一个光景，就我们这个人是被罪，我们有罪，然后最后是被一个叫做死，这个死来压制住灵魂的死，与神的隔绝，到有一天地上的日子也不再为神的这个生命这个旨意来过，到最后人走了以后还是一辈子还是死，因为我这个身子没有被神来用啊，最后死就死，以后就死了就死了，还会存在，但是一说如果人生这段机会就还没有让你能够得到一个翻转，让你的生命从没有用变成有用，从死变成活，那最后就这样子了。常讲说，你没有看过有做标本的一个大熊，你看起来蛮凶悍的，不过它只是一个标本而已。你从某讲那个熊还在不在啊？如果是一个标本做，可以存很久啊。现在到现在还是挖那个恐龙的骨头啊，什么东西的 ？OK， 所以你可以从某还存在，但是那个存在一点用处都没有，一点跟他被造的那个目的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叫死。为什么是这样？人为什么一定要死？是因为罪是一个钩，毒钩。那这个毒钩的这个钩也好，这个刺也好，它的权势出来，他凭什么？你跟警察说你凭什么？警察说。他就把那个布置来，我就凭几条第几条那个法律，你犯了这个错。所以呢，律法是很重要。这样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，他的所谓的他的人生就是这么一个光景，这么一个安排。信主人一个最大的分别，就是他知道他罪的赦免，然后呢？他知道罪的赦免，他就活过来，他的灵活过来，而且有一天他的身体，当然这一天证明那天会来到的渴慕上，因为今天我服侍，所以我讲这可能有点打岔，不要说牧师我好怕带灾难，好怕神的审判，那个一个神学观念，有人同意甚至不同意，不过 anyway， 如果你说将来我要活到永远，第一个我要问的是你活到永远干什么？不死啊 ，OK， 不死，你想要怎么不死法？我们看那些漫画不这样说嘛？就给你点，给你一朵云，然后给你两个翅膀，在天上就弹吉他。你要过这样日子吗？你的不死是因为神要用你， 是一个更大的用你。现在有限，还在罪的章，还在恢复当中，神可以用一些做一些，让你做一些事情，你过去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问人家祷告那个会好吗？是你的本领吗？不是因为你奉献多少这个，不是你进食多少，那还是有用的。但是你知道，觉得能够做，是因为神呢。所以，然后呢？如果你发现这么的软弱，在地上的这么的所谓的会衰残啊什么的，但是因为神的同在，因为神的灵在那里面，因为神的灵把主耶稣的复活大能在里面，因为你愿意向复活的主，你突然你可以做主耶稣所做的。耶稣说：“我做，你们要做，信人也要做，而且要做更大事。”你就做这些事情，你突然 understand 一件事情。保罗讲了半天，整本圣经，特别新约圣经讲到，因为旧约都讲啊，叫圣者不见朽坏，就预言主耶稣见，圣经都在讲，我们不会下到阴间，一说就永远死了，虽然还存在，不过就是永远跟神隔绝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日子，你可以进到神的复活大能显明出来。那要紧是你有没有做神要做的事情，有没有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。这时候就明白一件事情，这时候你不再犯罪。为什么不再犯罪？因为你已经完，因为在基督里，你已经用主耶稣啊，我来不是废掉律，是成全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成全了律法，所以你在基督里，你也成全了律法。所以律法这个罪的那个毒钩就死了。所以像律法这个人没有罪，欧永亮在基督里面他已经没有罪了，他的罪因为主耶稣担了，而且他靠圣灵已经不再犯罪了，他永远不再犯罪。所以死不能够抓住你啊。那什么叫死勾住你？是因为你错的话，死就成为你我的结局，因为后面全是在来，全是不在死，全是在律法。所以律法是中性的，你不要说神啊定了律法故意害死我们，因为我们都做不来。律法是好的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，神的话神的律法是圣洁的。这个要思想一下，把虽然是简单的几个的这个观念，你把它凑在一起。所以为什么，所以我们讲到一个信主人要明白四件事情。第一个，要明白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罪人是死定的。但是第二个，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，叫我们该死的不死，没有的有，这叫恩典。我们不是，我们不 deserved， 我们不配得着的。那为什么神的恩典会临到我？是神的恩典不仅临到神所造的每一个人，因为神的爱。最后怎么得着这个赦罪的恩典？就是因为你的信心。就四样事情，回过这个地方来，是从另外角度来讲，我们每个人都该死，都就在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就都死。那如果这个人是他不信耶稣，他没有的罪没有被主来担当，甚至没有得到一个从主耶稣同在来的叫做胜过罪的力量，他还是一个罪人的话，所以死是他结局。因为原因在于他的罪，因为他的罪，所以律法就要凭他的罪来做审判的工作，审判的结果就是死。这叫不信，不信的人他可以一辈子不信，他说我过一辈子我才不要信。所以你不能够去跟他辩，你也不能够去勉强他。如果他定义是活在最终结局就是凭什么？我已经做好人了，我就修养了积功德。没有没有，积功德我们就讲了好多，罗马书应该搞清楚的，那边弄对，律法是完全看你。所以你读到这个罗马书前面的时候，那如果没有律法了，没有旧约的律法呢？因为一些犹太人在问耶稣，哎，这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律法，这我们犹太人。所以主耶稣是吧？这个保罗就回来，因为没有律法是按照没有律法来审判，律法的公允在上，那个叫良心呢。OK， 你告诉说你不用信耶稣，你可以凭着良心活出来一个完全合乎神性的生活吗？如果你真这样的话，我大概就说这是你的选择。甚至你这么有把握，我大概认为你大概就是神了。你没有贪心，没有嫉妒，你爱人不是有条件，每一样的事情你真实为神来用。我每次讲那个年轻财主的时候，其实是我对我人来抱怨。那时候我还在职场，真的对我来讲，如果我有了，我也在教会这么热心，如果该奉献的我也奉献，甚至比别人奉献多，真的我认为我奉献还蛮多的。是不是别人多我不敢讲，把这句话收回来。不，我要说的是，神啊，你还要我什么？我跟我的老婆说，我该给神都给了，真的。我开个小跑车，两个人他坐我旁边去买米，我跟你们讲过，我们在修教堂，礼拜六一早我就带一群人去修教堂。我不会，不是木匠，不过有人做那种主要，我们就配合。人家叫我们刷油漆，我们就刷；人家叫我们倒垃圾，我们就倒，我们就去做。中午时候，这个我们的伯母啊，那妈妈说，牧师这个牧师说没有饭，这个没有米了。就那时候我们买米很难的、啊，不是每个店都有啊，你要跑到 Chinatown 那好远。那来一个这个外国店还有米的，所以我们就游了，那还有一段路啊，那谁去？到时候我就说我开车，所以我们就开车坐个小跑，这两个席，我们就坐在地上。他因为我看他不敢坐在椅子上，我看他好紧张，我发现他怕那个屁股碰不到地。在路上这时候，这老牧师真的是我的属灵父亲，他就安慰我着，因为看到我从去到那边读研究院，一直到今天我在做事，甚至扣问扣有个能力买个小跑车，我买一个车子，第一个不是小跑车，第一个车子是他帮我贷款，买个很简单车。我碰到这句话，我不是，我想也有点嫌他啰嗦了，大概是，说牧师，我该给神的都给了，其他我应该可以用，我高兴用怎么用就怎么用。我突然发现我的老牧师在回来路上一句话都没跟我讲，也没骂我，也没有责备我，没什么没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。那时候真的很不懂事。请问你可以讲句话说我该给神都给了，到底你条命是谁给你的？有这个机会，有这个本领，有一个才干，或许等等等等，是谁给你的？所以我对于恩典这个事情，因为我就发现随便，不是随便，这句话随时我都容易犯罪。去买个米好好的，对，我还做好事，别人不开车我就开车，居然也会犯罪。这罪是什么？没有杀人放火，也没有说以后不奉献。我突然发现原来很多的事情包括我的意念都是在我手中。哦，那个对付到今天你要多少年了？那时候我在职场，在刚毕业，大概毕业一年两年，我感谢主，当我在教会，甚至在这个所谓基要派啊，不管叫什么福音派啊的，到最后我越做越苦。我不是不知道主的宝血洗净我的罪，但重的捆绑重一年不断的来，而且来也无所谓，不是无所谓，来以后我也胜不过，气就气，贪心就贪心，妒忌就去，然后就批评就论断。我也知道，我想在座每个人不知道这不该的，我做不来啊。所以发现不是我也做不来，我看我教会的包括一些的比我信主更久的，他也做不来啊。一讲这句话就，我没有任何批评论断，不过我听到一些的前辈甚至牧者，我发现两个在对话的时候，我觉得基督徒也是这样想法嘛，跟我还没有信主前或者跟我还没有现身有什么不一样？还是说你的大还是我的大，你的怎么样还是我的怎么样？我说我们这样还有路可以走吗？ 真的，如果你我生命不改变，神给你多你也受不了，神给你少你也受不了，所以神很难做。所以我现在也看得很开，神都做不来我怎么能够做呢？你要怎么样，我讲完了你要做就做，你不做我真做不来。没有没有，但我现在碰到，但我最多能够说我不讲话，就是或者包括传道人，牧师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讲，那我稍微表达一些我不同的看法、哦、如果 他觉得更加激烈，我要说服我，那算了，等一下我一定不讲话。后来发现也好，因为我太多时候要讲话，喉咙都干了，那花这种力气干什么？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蒙恩得救人四样事情，我们是一个罪人，罪的公价就是，所以罪跟死放在一起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能够得到一个赦罪的恩典，不仅我们的罪债父亲，而且我们得到一个能够不犯罪的生命，这是恩典。这个恩典为什么会临到我？其实为什么神会临到我，或者临到我们这些罪人？因为是出于神的爱。那出于神的爱的底下，为什么会临到你没有临到我？是因为你信我没有信，就这么多。基本上我认为我所了解的福音就是这样子。那相对的一件事情，人是在最终，而死是在结局。不要说将来那天的死，今天你看到他所做，他所评级高兴做什么做，骂人也好，批评的，或是贪一些东西啊，甚至做一些很坏事也好，他以为人家不知道，不过他已经活在死的当中。所以希伯来书说的一个，你怎么知道他活在死里面？因为他叫他害怕，希伯来书说的。今天我们这些还没有信主，如果还没有信主，这些人都活在害怕的里面。害怕什么？害怕死啊。OK， 这是一个。为什么罪跟死还是放在一起？所以你看他这人有没有罪？不要看他外面讲的这么头头是道，或者穿的这么光鲜亮丽，他里面还有那黑暗，他怕人家知道这个，怕人家知道那个。OK， 因为他做一些事，所以呢，罪跟死放在一起。那为什么死跟着他？为什么越来越死？用保罗这边解释吧，叫做有一个钩钩在他身上，或者被这个罪这个死了刺了一下以后，不是马上死，哇，到最后就离开死。你可以把它甩掉吗？你甩不掉，因为死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叫做权势，就是律法。这个你要想通，不然的话，你觉得神给律法就害我。莫神的律法，因为出于他神的公义，才是圣洁，所以神一定要用律法。不过律法出来的时候，本来如果我们都能够不犯罪，都能够成全律法的话，就是说律法要求我们就做，应该我们是蒙做活到蒙福的里面。单单用一句话，只要亚当夏娃只要听神讲一句话，不要吃那个犯恶树的分别上树，他一辈子就没事，或者永恒也没事，活多久也搞不清楚。不就是那么一句话。所以那个是什么？就律法，神给个律法是在做前，一是提醒我，这是我这些年来真是很难。我总是很多人问我能够服，我只跟神说，以前问神啊，为什么这样？神为什么是这样？为什么这个对我这样？为什么事情这样发生？啊，我对他这样，啊，祷告他又误会啊，又什么？那为什么会这样？神说你问我干什么？我讲给你也听不懂，这是从约伯记来。我讲了半天，约伯喊了半天了，三个朋友跟他讲了，越讲他越气，就是说算你再啰嗦我就死给你看。就有一个年轻人打抱不平，把那三个骂一顿以后，再讲讲约伯好一点了，因为最先起码他站在约伯这边讲讲以后也是没个道理。谁能够解释你今天以为是不对的事情，以为是不对的遭遇，以为被人家误会，谁能够解释这个？坦白说，如果有人解释，你也不见得接受，也不听得懂。直到约伯真的这个所谓的 complain 了半天，就说算了，死就死吧，神呢大概你也不在，就神对他说话。神一说话讲了多少个问题，你要读到约伯经文，没有一句话约伯是给讲。最后他说，过去我听闻有你，那风闻有你，意思说我知道你，但今天我亲近你，意思过去我是知道你的心，就这样。 但是今天我是遇见了你。一个最大的不同，为什么从旧到新人，我一直说我的突破，如果 我有个所谓的走过来，是因为我遇见了神。遇见这个什么好处，这是我要做结束。遇见神之后，我才知道他是创造的神，我是被造的人。被造的人怎么跟那个创造人去 argue， 好像跟泥巴怎么跟那个窑匠，先知书不讲了，那个泥巴，所以那个泥巴说，就用这个泥巴说，为什么你把它造成那个花瓶，你把它造成这么简单一个饭碗，我要成为那个花瓶。那个主人说，我定义他要做成花瓶，这关你什么事？这是每人都是一个泥巴拔出来的，都从一堆泥巴拔出来，抓着那盘泥巴就做个花瓶，抓着出来就做个这个一个饭碗。因为在神的心当中，他有他的 purpose。 你去跑跟神说，哦，这个我搞了几个礼拜，在我的研究就 读研究院那个学校，因为那时候做传道，我白天就说基本上我每天都到，所以为什么我能够有点功夫读圣经啊？我还抄圣经啊等等，读到那段时候我苦得很啊，因为我们不是这样的走过来，我已经做基督徒这么久，我们不是这样的走过来，就我想了，然后我想了，然后想一想，然后问神说，这是你的旨意吗？神说也不跟你讲，也听不见讲， OK 不讲，那就我的旨意。如果神真的跟你讲，说神啊你讲，我参考过了，我还是要走我旨意。所以为什么跟你们提了好几次，你要知道你的命定是什么，不然没得谈。而你要知道你现在的呼召是什么，在这两个前提的底下，我要再说明白神的旨意是很简单，应该叫做很容易很自然。为什么亚伯兰神就说，哎，我们讲了半天了，我们要跟我们的好朋友讲一讲，神不跟他讲，他不知道怎么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这个索多玛呢？每个都这样啊，众人走走走，圣灵就像保罗显现，哎，这个路不是我要你走，要走另外的。那保罗有做错吗？我发现啊，如果前面这两个没有弄清楚，人家就问神的旨意，弄不来。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，当我们愿意这边所说的顺服主，这时候一顺服主，因为你跟从主，因为你向主，所以你的罪不仅得赦免，而且这位父主愿意乐意借着圣灵住在你的里面。他如果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，他会让你也能够成全律法，是这一看，以至于你不再活在所谓的律法的那个的所谓的评估的底下。那律法评估就 你好了就好了，如果不好的话，然后就来，因为有罪的话，那底下就结果就死了。我们感谢主。我不晓得啊，就你有没有从我们这些日子来，从圣经来看你整个救恩。我很感谢主，神给我有一个机会，特别来到灵粮堂有这么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思想，因为这些东西我思想很久。我不是神学家，我也不是圣经学者，我需要找一条路，我怎么走？因为我发现照我过去所走叫做基督的路，没有路可以走，只有有一个盼望，将来上天堂，地上一切都假的，都让他去。那上天，你问我上天你要干什么，我也不晓得。所以有人跟我讲还不错，原来我会长两个翅膀，有点云可以谈一谈。那想了半天，那一辈子永恒谈到永恒吗？因为圣经说我们就昼夜不断的赞美神，我说就除了这些以外没有别的吗？但是从圣经赞美跟侍奉，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，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，侍奉跟敬拜是分不开。又回到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，神要他叫做治理看守两件事情。治理就是神把他叫做让他保持住次序，他有这个权利，因为以前被罩比较低等一点，就比较差。一个什么一个牛啊，跑到这个稻田里面，那不对了。如果还不这块，所以我们要不要忘记治理是一个？我们都听了，什么叫看守？伊甸园还有小偷吗？那句话的意思，你查查，那句话就是敬拜。 在职场上两件事情，做你该做的，另外一件事就进入说足坛不是现在的事情啊，本来就应该啊，但是足坛又不要变成一个形式，只是足个坛。我这样子说，我绝对不反对你在你的办公室挂个十字架啊，你的桌上摆一本圣经还打开，我怎么会反对呢？不过你觉得就有平安喜乐吗？所以求神的恩待我们，我要祝福在座每一位，你们是得着复活大能的人。我更要提醒各位，你要把这个复活大能活出来，因为在主里面的劳苦是不会成为徒然的。竭力多做主工，做神要做的，不要做做自己要做的。你在主里面的劳苦是不会成为徒然。这十五章蛮精彩的，是吧？我们一起祷告。哎，保罗会吃醋哦。我们都已经过了这些东西了，保罗才不在乎呢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祷告，我们感谢主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恩典呢。为的不是说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各样事情呢顺利啊、平安啊、有力量啊、问题可以面对解决，是在于我们真的得到一个不同的生命。我们可以活出不同的人生来，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。我们靠同神来祷告，哦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神，我们向你感谢。现在我们向主祈求，求主继续带领，把带领新人，求主带领，把带领新人，好叫我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们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，愿主你继续大大做工，在我们的心中，在我们的生命，会把众弟兄姊妹交在手里。哦，把整个教会的会众教手里，把所有的传道人这个全身的同工教手里。主啊，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进到你生命的里面，让我们生命来服侍你，赞美你的天父。谢谢你把你的心意让我们打开，特别在这个用保罗的话叫做奥秘，特别向我们打开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让我们不仅明白这个奥秘，圣灵真的求你恩待我们，把我们带进这个奥秘的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奥秘，也活出这个奥秘来。听我们的祷告，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，好像我们所做都能够讨论的喜悦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